就开始吧。那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新月读经班。这个礼拜是第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那我们就是以新约纵览的方式，跟一般的上课不一样。那我们就一起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您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早晨，这美好的时间，在主日清晨来到神的面前，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亲近你。求主保守带领接下来的时间，也求主看顾我们每个人每天读经的日子，让我们能够在弟兄姐妹一起彼此关怀呵护之下，能够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读经班的一些规则哦。读经班，如果大家已经上过旧约的话呢，我们的规则是一样的，就是重点是在读经，每个人都能够读圣经，建立自己的读经的习惯。那旧约呢，我们是一个礼拜读两章，一天读两章，一个礼拜读十章，这样读下来呢，到了礼拜天，一个礼拜读五天。那读了十章以后呢，就在这个时候，那由我们的老师跟大家做一个综合性的回顾，还有一些比较困难的东西，我们可以稍微讲解一下。但是重点是在大家一定要先读经，读完经才能够来到这里。那旧约一天读两章，那新约的内容常常是比较需要思考的，我们就一天读一章，所以一个礼拜读五章。那这个设计呢，就是第礼拜六，如果说你中间有些时间太忙，没有办法读的话，礼拜六还可以稍微 catching up。那重点就是一定要读经，读完经以后再来这边上课。上完课之后呢，我们有一个随堂的测验，那让大家认识你在读经的时候是不是有正确的专注，然后了解整个内容的精髓哦。那当然，这个礼拜是不一样，这礼拜是introduction。是新约纵览，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考试了。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人今天是，有几个人是第一次来上读经班的吗？可能有一些哈，第一次来上。那还有旧约刚读完旧约继续来读的，那就也是很欢迎各位啊。那我们这个班是设计给基督徒的，你已经是一位基督徒，然后呢，你在读圣经，那就来上这个课。如果说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只是对我们的信仰有兴趣的话呢，我们有别的班，像是慕道班，或者是福音性查经班，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开始性的，然后对他的认识。那我们就好，那我们就说完了呢，就希望大家继续的在读经上，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新约纵览，那我们就看新约的介绍啊。旧约，我们圣经有66卷，那新约27卷，旧约39卷，所以呢，我们很好记。慕道班大家都很熟，就是39、27哦，旧约39卷。新约27卷，那讲到卷的话呢，大家读过慕道班都知道，圣经不是一群人埋头苦干在那边一次把它写起来，是历经非常长的时间，旧约就历经了将近1500年的时间，有不同的作者一本一本的写出来，然后写的时候呢，然后新约是有9个作者，然后也是花了大概50年的时间把它写出来，那这个并不是大家讲好的。每个人在读圣经的写这些书卷的时候呢，尤其是新约都不知道有这一本书的出现，而是在之后才汇集起来的。那新约呢，有一般来说一二三，分成4种。那这个是分成5种，一个叫福音书，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历史书是使徒行传。保罗书信有13卷，然后一般书信，然后启示录。 那这里呢，我就揭露了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讲的，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呐、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就传给我们的，这事我们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所知所学的。哦，这个挡到了，是确实的。那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哦，就是这福音书一开始呢，不是只有一个人两个人写，他们也没有指派任何人写，是很多人写了。为什么会有人写呢？因为有一件很大的事情，述说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情所写的。而且这件事情呢，是很 amazing， 而且呢，在目前大家都已经看到，在这个坊间呢，已经每个人都在写书在做。那提阿费洛是一个爱神、认识神的人。那他就也是位置高的人，他在知道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过程，然后知道主耶稣，然后他很想知道到底你们，我这边知道一个片段，那个知道一个片段，有没有人可以一次告诉我到底从头到尾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呢，这个路加就在这个时候就说，那我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在写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他也不知道有一本圣经将会出来，他写的时候呢，是按照他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他去查考了，写出来，然后让一个叫做提阿非罗大人的人能够看到。所以他在出现的时候呢，并没有任何的阴谋论或者什么，他在写的时候就是要定义考察这件事情。那新约的主题是救恩，新约的主题人物是耶稣基督。刚刚讲的四个分类呢，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还有启示录。福音很清楚的就是讲到救恩的起源，使徒行传讲的是救恩的广传，在从主耶稣被接升天之后的这一段时间，使徒们在罗马的 领土里面进行福音的传播，就是在福音的广传。接着呢是书信，里面解释了救恩的意义。那启示录就是救恩的总结，在最后末世的时候，这一切的最后的总结。那这边就有一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这边讲到，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这就很清楚了。记这些事呢，就是这是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20章31节所讲的，他记录的这些事情。他一开始是讲说他不是没有办法每一件事都记录，但是呢他把重要的记录下来，是有一个目的，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那教会里面传递的是什么讯息呢？这个他们呢，就是信从耶稣，主耶稣被接升天之后，这些门徒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来传耶稣是基督。那使徒的工作呢，这边讲到是要博导强调耶稣是基督。那在这边就可以看到，那使徒的工作是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说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在这边大家都看到了，信耶稣是基督，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传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传的信息，不论是我们向人家传福音，教会传福音，这是信息的内容。那工作呢，我们的见证是什么？要见证耶稣是基督。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常讲耶稣、基督、弥赛亚这三个字，这三个名字到底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边讲到，不是信耶稣基督、传耶稣基督、证明耶稣基督，是证明、传、信耶稣是基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这什么意思呢？弥赛亚是受膏者， 就是救主，他意思，他的意思是受膏者救主。那他的音念成弥赛亚，它是希伯来文。如果说在希腊文的读音就是基督 Christ，所以基督等于弥赛亚，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救主。那耶稣呢是名字，所以信耶稣是基督，就是信耶稣就是那救主，救主，而且是那从神起初创世以来的心意，就是会有这么一位来拯救我们的救主。所以这边在传的就是耶稣就是那一位受膏者弥赛亚。那新约的信息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有耶稣基督，也有钉十字架。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呢，就他的信息就讲到了主耶稣基督降世，直到被钉十字架、被接升天这个内容。然后使徒行传讲的是将这件事情传扬出去，并叫大家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书信呢，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里面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书信常常是在传达信仰最重要的、深刻的含义，但同时也表达了我们身为主耶稣的门徒，日子要怎么继续过，怎么样子与主同钉十字架，去与主同工来完成这件福音的使命。最后启示录呢，讲到的是基督十字架的得胜与荣耀，因为十字架在我们看眼中看来是人类的刑罚，也是好像是失败羞辱的记号，但是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就会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十架的得胜与荣耀，神的降临啊。所以在今天讲到的经文信息是彼得的信息。那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许多一开始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那彼得呢，他第一篇信息就讲到了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这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呢，他强调的是这十字架，这主耶稣是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保罗是怎么样信息呢？他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这边讲到的，其实就是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犹太人很清楚，就是保罗的亲人，就是犹太人。他们因为信主，他们就是每次都想要知道神迹，看到神的作为。那希腊人就是除了犹太人以外的每一个人都，他们都称为希腊人。希腊人很特殊，他们很求智慧。那我们传的什么？我们也不特别去传神迹，也不特别去传智慧，我们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他在这边就特别强调说，保罗虽然是很有智慧的人，在当时也是很重要的学者，但是呢，他说我定义了，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约翰在启示录最后的信息也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那这曾被杀的羔羊，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新约内容可以分为四类，刚刚已经不断的重复好几次了。就是称为福音、历史、书信跟末世的预言，就是启示录。所以福音呢有四本，大家都知道，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但其中有一个呢，前三卷是对观福音，第四卷是约翰福音。然后历史书是使徒行传。那福音书有一件事情跟各位强调说，福音书并不是在讲主耶稣的传记，一般人在写传记呢，就是从小到大写他重要的事迹啊，然后结束。但是福音书讲到的重点在主耶稣是基督的这件事情，主耶稣上十架的这件事情，重点在神的心意与我们人的关系。 那历史书呢，《使徒行传》这篇分为历史书，主要是它还是按照历史的阶段顺序来写的，因为《使徒行传》也是路加所写的哈，它也是按照时间发生的历史一个一个写出来，所以也称为历史书，跟旧约的历史书也是一样，也是按照次序把历史撰写下来。那书信呢，就是在当时使徒们对于这个门徒所需要的所知道的事情呢，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兼顾他们信心，但解释福音的真谛。那保罗自己就写了13卷，有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这些，一直到腓立门书。除此以外，还有8卷书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1、2、3书这些。然后最后有一本是一本特殊的书，是启示录，讲到的是末世的预言，它里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还未发生的内容，然后里面有很多特殊的内容，我们待会会继续来看。那新约作者有几位啊？清楚知道的有8位，还有一位呢是无名氏。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谁写的？多半在书的内容里面就清楚的写到我是谁，比如说书信都会写受信者是谁，然后写信者是谁，这我们就清楚知道作者是谁。然后很多是在里面的内容里面有透露这一位是谁。那其中有一本书叫希伯来书，我们称为无名氏，有些人认为是保罗所写的，因为它里面内容很深刻，说是保罗写的。那也有人不同意，说可能是他的同工巴拿巴所写的。但是呢，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写清楚，而且它里面没有一些个人的经历说这本书可能是谁写的，所以呢，我们就列为无名氏了。那新约作者虽然有9位，有九位，然后清楚的标明自己是谁，但真正的作者只有谁呢？就是神。因为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他说，我写的这些内容呢，不是我想出来的，或者是我发明出来的，乃是主耶稣基督启示我来的。那是很重要。然后在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一开始就写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自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呢，他说他自己所看见的，他自己所经历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从一开始呢，就是神让这些人得到了启示，把它写出来。那新约的背景，罗马的政治，这2000年前西方的世界可以说都是罗马所统治。罗马统治了古罗马帝国，古罗马的共和国跟帝国加起来就统治了1000年，然后呢，后来又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也搞了1000年，所以大部分的时间西方世界都是由罗马统治。那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也是为罗马所征服，成为罗马的属国，所以在政治上它是属于罗马的。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常常听到很多的关于凯撒、关于罗马兵丁钉十字架的，也是那些罗马兵丁。所以政治上他们虽然是犹太国，但是是罗马的属国。文化上是希腊的，这很特别，是当时的西方世界虽然国民是罗马帝国，但是呢，当时的世界是受希腊文化所影响。我们待会会再讲到一些背景啊，所以通用的文字是希腊文，那一些智慧啊、哲学啊那些也都是受到希腊文、亚里士多德这些的影响在当中。所以保罗在希腊雅典在里面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讲到了很多的哲学，跟很多的哲士在讨论事情啊。那当然，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当然是犹太的传统。这边讲到的犹太传统，当然就是犹太它的历史建立的过程。然后更多的呢，是在他们的旧约所 讨论，所以在旧在新福音书里面常常会讲到了怎么引用的圣经，大家对圣经怎么认识、怎么理解，然后主耶稣基督将里面的经义所表达出来的内容。那我们一个一个看到新约的背景，讲到的是罗马的政治。罗马在当时是太平盛世，从主前27年到180年。是该萨雅古士都称帝起，约有200多年的时间，称为罗马的太平盛世。这段期间呢，政治稳定，道路通达，有利于福音的广传。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是一个这个时间轴的一个示意啊。其实，在罗马刚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小国，它的王被推翻之后呢，就成立了罗马共和国。这是很特别的体制，我们现在甚至现在都已经有一些使用它。罗马共和国其实就是这个元老院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在当时呢，当国王结束国王被推翻之后呢，他们是由元老，就是贵族所组成的元老院以及人民的大会来去做整个国家的统治。他们的统治者呢，身为执行官，这个执行官呢，每几年就要卸任，然后每几年就要卸任，所以也是经由选举推举这样子，当然是元老院来推举的，这些一步一步的就这样走，看起来跟现在其实很像的。那元老院 Senate 跟我们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的名字也是一样，也是在当时。是用这个贵族所建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那我们会觉得，哎，这有一点类似像现在的民主或政治制度啊。但其实到了后来，就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这个贵族他把持住了，其实这个是贵族，同时也是许多资源的享受者，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苦，整个国家呢就变成贫富差距很大，然后内战不断。一直到后来凯撒很特别，凯撒他不是一个王帝王，他没有从他这一生当中没有称帝，他到后来呢跟这个庞贝在争夺领导的时候呢，他最后胜出呢成为终身的一个执行官，但他死了之后，他的下一代也就是他养子奥古斯都就称帝。那奥古斯都称帝呢，同时也帮助了这个元老院把持国家的一个状况。当元老院把持国家的时候呢，国家动乱不已，奥古斯都他建立帝国之后将这些乱象除去掉，于是就建立了罗马的太平盛世，将近200年的太平盛世。所以这个奥古斯都也是很有名的人，我们的八月就是奥古斯都这个名字的由来啊。那这个帝国就这样子建立起来，你们看，他是在主前27年。然后我在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感到神的心意真的是非常的清楚。人类的历史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心意当中，神的带领当中。所以在主耶稣降世之前，这个预备就这样子建立起来。罗马帝国1000年，但是就在主耶稣降世之前建立了这一件事情。那新约提到的罗马皇帝，这罗马皇帝再次讲一下，其实罗马皇帝就是在主耶稣降世前的几年才有这个罗马皇帝。第一个就是奥古斯都，接着呢提比留、加里古拉、格老丢、尼罗。那在圣经里面有清楚提到这几有三个的皇帝，该萨雅古斯都啊，该萨雅当那些日子，该萨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也因为这一件事情，所以约瑟和玛利亚才会到伯利恒，然后开始成就了神的心意。还有该萨提比留，提比留在路加福音讲到，该萨提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讲到这一段日子，接着有一个格老丢，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遇见一个犹太人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新近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所以这边就讲到了格老丢，所以政治上是罗马皇帝啊，罗马的政治，在当时的政治，这是大概是罗马帝国的行省，他把每一个新征服来的地方都列为行省，一些比较稳定的就称为元老院行省，这个元老呢就来治理，这是在这个淡粉红色的地方，那难以治理呢就归皇帝直接管辖，称为帝国行省，这个红色的地方。那这边是罗马帝国的这个行省图哦，你可以看到他把这个地中海当做自己的内湖一样，然后呢就绕了一圈，就是罗马帝国。那红点这个地方就是犹大国，就在这个地方。那他因为是有这个常常对罗马这个抗暴，所以呢他呢在这里也是属于帝国行省，皇帝行省的一部分。那这边讲到这个亚历山大受教于亚里士多德，这里面就讲到了是他希腊文化之所以，他明明是罗马帝国，那为什么是希腊文化在统治着西方的世界呢？其实在罗马帝国之前呢是希腊帝国，这希腊帝国也就是亚历山大所建立起来马其顿的帝国，他在那里呢就打败了波斯，建立了他自己的帝国，也是横入欧亚非的帝国。他在每一个地方 他对希腊文化有无比的热爱，他每征服一个地方就会将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希腊化的城市，就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那为什么就是用他自己的名字，然后因为城市通常都是比较女性的名字来去命名，所以Alexandria 就是亚历山大的女性的名字哦。那亚历山大认为希腊文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事实上也证明他真的是很不错，他在文字、语言、哲学、科学、雕刻、戏剧、体育都是相当优秀的，在不论在艺术、在哲学、在科学都相当优秀。他也将他因为在征战的过程也把许多的希腊的文化带领出去，也把希腊的文字带领出去哦。所以这边讲到的希腊文化，刚刚有讲到亚历山大征服西方世界，然后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呢就分散各个小的国家，然后有四个统领帮他把整个帝国分成四块，接着呢就进入了罗马因为征服了希腊帝国，他就成立了罗马帝国，但是呢同样继续沿用了希腊化的内容，所以他将希腊的语言、文字、学术推到各地，到了新约时代，虽然政治是罗马的，文化却仍然是希腊，希腊语言文字通行各处。那这里面就是在犹太人两约之间所经历了四个重大的时期啊。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人他们以色列呢分为一开始扫罗、大卫还有所罗门都是一个一统的国家，然后呢后来就分成北国和南国。那北国呢后来被谁所灭呢？被亚述所灭，又被掳去。然后呢南国后来是被波斯南国后来是被巴比伦所灭，那巴比伦呢很快又被波斯所灭，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是到了波斯所统治的时间哦。接着呢就是希腊，也就是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波斯一直要打马其顿没打下来，结果反而被马其顿给征服了。那亚历山大结束之后呢就成为四个帝国，那其中一个帝国是埃及的，这个犹大呢是归属于多利买王朝，是埃及的那一块。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叙利亚国将犹大打下来，所以呢有一段时间他是西流古帝国在统治的犹大。那也就是在西流古王朝的时候呢，他们曾经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污秽圣殿。于是呢 这个就有了马克比哈摩尼斯王啊、哈斯摩尼王朝 建立了大概有犹大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国家，大概有100年的时间是他们自己治理。之后呢，就被罗马就庞贝打下来，一直到后来到新约的时候，就是罗马的时代。所以这边讲到的犹太的传统，就是他们的经历啊。这边讲到以色列王国时代，就主前这段时间，大卫啊，所罗门的这个列王时代啊，接下来是巴比伦时代，因为巴比伦最后将犹太人灭了，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如果我们读了旧约，都知道他们当时的怕你们整个国家想要造反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你整个人都掳到另外一个地方，再从别的地方送一批人到这个国家，就是让你们国族的认同呢，就敢产生了混淆，这样就不会反攻哦，这是很自然的。到后来波斯呢，他们就用新的方法，他们允许这些人呢回到故土，尤其是犹太人回去故土，然后就有了重建圣殿这件事情。这是波斯王古列，也是神所用的仆人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提到，神会使用古列将人民带回到自己的国家。那这是一个图，是北国掳到亚述和马代人之地，就是北边红色的那个。然后后来呢，南国呢就被掳到巴比伦之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在两约之间呢，其实生活是非常的苦的。然后一直到后来，波斯人让犹太人回到故土之后呢，才有渔民留在耶路撒冷，在那边继续他们的生活。然后接着呢，就是希腊时代。在希腊时代呢，就是希腊王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那多利买王朝、西六国王朝，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就四个将领瓜分，犹太是南国的多利买王朝，北国的叙利亚王朝。后来先是多利买王朝统治，后来西流古王朝来统治，这边就有一件事情，刚刚所说到的马克比时代，这个原本是多利买呢，跟他们还相处的平安。后来呢，西流古的一个暴君叫安提亚古四世，强迫犹太人向希腊神像下拜，那老祭司马提亚就愤而起义，杀了政府官，就带领他的五个儿子继续抗暴。后来呢，马提亚死了，就由三子犹大继任，他的名字叫犹大。那马克比呢，是他的别名昵称。这个马克比的意思就是铁锤的意思。所以呢，犹大后来他死了，他的兄弟继续奋斗，才取得了独立，成立了哈斯摩尼王朝，在主前142到63年哦，将近大概有80几年的时间，成立了。加上他们抗暴时间大概有100年的时间，成立了自己的王朝，也称为马克比王国，又称为哈斯摩尼王朝。然后后来呢，主前63年被罗马的将领庞贝征服了马克比王朝，所以之后呢就没有这个犹大国，就是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有罗马。希腊文化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是怎么影响的呢？其实这个是很特别的。如果说大家还记得读旧约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一群人，他们呢，明明得到了神很多的恩典，但是呢，常常被当时的异教的文化所影响，常常背离啊，常常被别的国家，要么就是去附庸啊，要么就是不经意的就拜了假神。那他怎么到了新约时代就产生了这么大分别？他们对于信仰是非常的坚定的，也就他们在被掳之后归回，他们就真正的在以斯拉开始呢，对于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坚定。纵使经历了不同的国家的征服，但是他们对于信仰就越来越坚定，越来越要坚守神的道。但是呢，因为希腊文化有很深的渗透力，所以当时犹太人有分成两种，一个呢是愿意被同化， 有许多的犹太人为了要生存，也只能被同化。像撒都该人，他们就属于比较被同化的人。然后还有一群不愿意被同化呢，就变成哈西点人。哈西点人，那这个哈西点人呢，称为虔诚者。他后来呢，又分成两个，一个叫爱色尼人，称为圣洁者；另外一个就是法利赛人，称为分离者。他虽然与世同居，但是在这个世界他是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就有许多法利赛人，要刁难耶稣，要去做很多事情。所以在信仰上有祭司，然后呢，生活上有法利赛人，对于神的话语非常的专注研究的这一群人，就称为法利赛人。这是当时这个文化所出来的，其实就跟我们现在这边一样，我们都生活在美国，我们都是华人，可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子在这样的文化上，有些人就完全认同了美国的文化，有些人就坚持要守我们的华人文化，就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在当时呢，是的确有一些蛮大的一个争执，像撒都该人跟这个哈西点人或者是法利赛人，其实也不是太合的。但是呢，一遇到了主耶稣基督，他们才被迫联合要去对抗主耶稣基督。那这是一个背景。那接着到了新约时代，从主耶稣降生到教会初期约100年的时间，那罗马政府其实对犹太人有相当大的自由。其实罗马他们是多神教，他们也不是太在意你是信什么教，你们自己要保留你自己教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你必须要认为他们的这个凯撒是神，然后缴税。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状况，但是他们其实罗马有一件事情是罗马对于古文化是还蛮这个支持的，所以呢犹太人他们坚持不接受这个罗马皇帝为神，他们也接受，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的信仰是比他们还早的，所以在这上面呢他们还允许他们保存这样的文化，只要乖乖的上税就没有问题哦。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当时的犹太行省是由罗马的省长巡抚和当地的王联合治理，他们的方法呢就是让当地的人成为一个傀儡来去治理当地，他重要的是只要乖乖的上税，不要捣乱，这件事情就可以了。这是当时的。那所以呢在这个圣经经文里面就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说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这是罗马派来的这个巡抚，就是神。这边就讲到几个重要的时间点，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还有他的兄弟腓力做示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当时的这个历史的环境，这也是很特别的技术，就是说如果说只是在讲一个传说，像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怎么样怎样，他就没有必要去描述各样的历史状况，这里面就描述了非常明确的，从罗马帝国的眼光来看，省长巡抚是谁，这个分封的王是谁，然后他的兄弟这些分封王是如何，接着呢讲到在信仰上祭司谁是做祭司，这些在历史上在互相考证上都可以做到明确的这个答案，他就是要标志说这个约翰是在哪里。这也是同时讲到刚刚讲到路加，他说在定义研究考察，将所写的按着次序呢写给这个提阿菲罗大人。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在圣经撰写它其实是一个 documentary， 它不是在写一个故事写一个小说，它在研究考察，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时间的定点，尤其在那个时候跟路加所处的时间就差个几十年而已，所以这一切都定得非常的精准。那这里面呢就讲他刚刚所提到的亚基老 安提帕菲利刚说这个大希律王是整个是属于大希律王，后来呢，他就地方大，他就分给他自己的孩子的几个分封的王。那腓力呢，就特拉可尼就是右上角这个地，然后安提帕就是加利利跟比利亚。那主耶稣这个拿撒勒呢，就是在加利利地，所以呢，你们就会看到圣经里面有提到安提帕王，然后呢，亚基老是属于犹太。撒玛利亚跟以杜买这个地方了。那新约的地理环境，那主耶稣在传道的那个地方呢，大部分就是现在称之为巴勒斯坦，它的以前的名字就是迦南。那西呢，这边西边是地中海，东边呢是约旦河，就是这么一块狭长的地方，北边是黎巴嫩，南边就是沙漠。所以这是新约历史舞台，主耶稣就是在这一段这个区域里面来去传道。他出生在犹太伯利恒，然后生长的地方是加利利的拿撒勒，这是主耶稣活动的范围。那使徒呢，他们就范围就比较大了，是讲到了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那个地方。接着呢，这边就是地中海，然后这是这边就是这个。约旦河啊，南边是沙漠，北边是黎巴嫩。那接着呢，《使徒行传》就是小亚细亚跟欧洲。那这个我们再看，那现在的以色列的地图呢，比当时还大。它一直到这边，波斯湾这里，然后到这一块啊，北跟南都稍微大了一些，是大于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那它这一块地有多大呢？那牧师也找出来，就是跟加州来比，你看，就这么小。那这是加州嘛？所以呢，以色列地其实真的是不大，它跟台湾还差不多，台湾还比以色列大一点呢。然后加州是这边地方是这样，然后人口是这样，所以他们人口800多万，这是现在大概是现在的这个一个数字啊。所以它的地方不是太大。那新约的文字是希腊文所写的，新约是用通俗希腊文，就有点像我们是古文啊，或者是现在的官话啊、国语。然后旧约，所以旧约的原文是希伯来文，这很清楚，当时都是犹太人，他们使用的是希伯来文。那新约呢，就是希腊文。所以现在你不论是使用中文圣经或者是英文圣经，其实都是。从希腊文所翻译，或者从希伯来文所翻译的，那所以并不是说英文是原文然后接着看，希腊文是一种精确的语言，它有24个字母，它有时态，有单复数，还有很多的。特殊，像我们中文有的时候就比较含糊，讲出来你需要很多的辅助的词句来去表达他是男生女生，或者是他的时间时态，但他们在字上面就有很清楚的表达单复数这一些。那经过亚历山大推广，就成为古代西方世界的一个通用语文。那这边就讲到他使用的是通俗的希腊文所写的，跟古典希腊文是不一样的。那重要的圣经译本呢？这边就提到了，七十四译本，我们常提到说，哦，这是七十四译本里面所提出来的。七十四译本是将旧约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一个译本，它是在主前300多年，也就是在这个亚历山大之后呢，他们有一个心要把这个神的话语，然后翻译成为当时通用的语言，那就。成为了七十大，当时是找了犹太人70个重要的对于圣经有深刻研究的人呢，找出来让他们翻译成为希腊文，所以称为七十四译本。那现在希腊正教呢，仍然在使用这七十四译本，因为他们就是在用希腊文。接下来是五家大译本，五家大译本就是将圣经呢翻译成为拉丁文。那是在主后，是由耶柔米所翻译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译本，所以圣经教会历史上 最主要的圣经，一千多年来天主教所使用，很多天主教都还在强调要使用，要使用这个拉丁文作为他们的重要的弥撒的语言，所以呢，在这里他们会我看一下。作为弥撒的语言啊，所以一千多年来都为天主教所使用。钦定本到后来呢，在英国他们就是脱离了罗马主教，他们在里面就成立了这个英国的国教，然后呢，他们也在里面有很多的英文的翻译本，那产生了一些混乱，于是呢。英王 James 雅各他就招聚了圣经学者来翻译，成为一个非常优雅又平易近人的一个英文所写的钦定本，所以叫做 King James Version。现在很多人仍然在使用这个译本。那中文译本呢？这边讲到一开始第一本中文译本是马礼逊来到中国所开始的，叫做《神天圣书》。那它有两个原则，要清楚的把意义。感觉精神来表达出来，然后把原文，它重点是在原文的意义来表达出来啊。那这边就讲到马礼逊是第一位将新旧约成全书成翻译成中文的基督教宣教士、啊、然后马礼逊说他忠于原文，务求清晰简洁，他宁可不流畅，但是文字呢不可以不明白。所以它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这是马礼逊小档案。那这一幅图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油画，讲到马礼逊跟在当时他的一个助手叫做梁雅发。那在这里面呢，他有宣教的志愿，然后呢他就选择了中国，从嘉庆十二年到达广州，在这边开始宣教，然后呢一开始给一个蔡高的在澳门给蔡高施浸，所以这个蔡高是第一位受浸的基督徒。我曾经看过一个图，就是站在这个站着的那一位呢是第一位受浸的基督徒，然后左边这个拿着笔在写字呢，就是第一位中国牧师，就是梁发。那这边有一件事情，梁发曾经写了一本劝世良文，就是福音的小册子。后来呢，传到了这个秀才洪秀全手中，就促成了跟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件事情是有关的，这是一个轶事啊。然后后来这个马礼逊除了翻译圣经，也翻译了英华字典，是一个重要的著作。接着呢是和合本呢，它是全本圣经，在主后1919年译成的，历经27年了。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在当时也有很多的地方的翻译，各样的翻译，然后因为有一些语言的关系造成了一些歧见，对于刚开始的中国教会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呢，拆传机构就看到了这个需要，就提出来重新翻译，然后再上海开会，就说我们来进行一个和合本的翻译，这样当时大家都起立通过鼓掌，然后呢，翻译分成三种，一个叫深文理、浅文理，还有官话译本。那文理就是文言文了，那有深跟浅，比较早在1906年出版。那后来呢，一般的写作已经渐渐趋向于白话文体，尤其是胡适在推广这个新白话文运动，于是呢，这个深浅文理就合并在1919年出版，就是文理和合本。那官话呢，在二月的时候出版。那这边就是讲到了官话和合本，当之后原本叫官话，后来就叫做国语和合本。那文辞优雅，适合研读。现在我们用的就是这个。1919年出版的和合本，它的原则是尽量用通用的语言，不要用地域性的土语，然后在礼拜堂能够诵读，各个阶层人都能够了解，不是说文理文言文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啊这些的。 然后尽量直接译出，而不是这它的意义。当我们翻译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你可能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写讲出来，然后把意思表达出来，或者是直接将里面的字句写出来。所以和合本比较偏向于将文字直接翻译出来，而非经过这个解释来把它翻译出来。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和合本是直接从这个原文翻的，直接从希伯来文或者是直接是从希腊文翻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名字呢，中文翻译的这个声音其实是比较趋近于原文的。像耶稣在亚兰文在当时的念法其实就是念着耶稣，那英文 Jesus 其实是比这个原文音更远，所以和合本牧师常讲和合本翻的这个声音呢，其实比较接近原文。那和合本中译这些是宣教士然后修订委员，那你看其实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来翻译的。然后这边就讲到这个马里逊译本，这边讲到说我确确于耳，我等言所知而正所见，唯如曹由福寿无证。你看他这个翻译我念都念不太出来哦。这个经文是什么我们真的分不太出来，于上以天之情言而如其信乎。那其实是约翰福音3:11-12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见证，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那这边就讲到寇士远监督这一个之前的传道人，他曾经在他的书里面就写到了他去跟胡适传福音，结果呢胡适呢福音是没有传承，但是呢胡适有说这本圣经对于中国最了不起的贡献就是这一本圣经，因为他说在路加福音有这样的记载，主人开革一个不称职的管家，这管家心想我将来能干什么呢，锄地无力，讨饭的怕羞，他说这个文字精炼多么响亮，掷地有声。接着呢有一个译本叫思高译本，也是天主教的译本，他们用的字呢就很不一样，摩西五经称为梅瑟五经，创世纪出谷记，我们出埃及是出谷，那洛书二呢就是约书亚，所以他们用法的这个字呢不太一样啊。那现在天主教大部分还也是用这个译本，所以当他们用像若望就是约翰之前有这个主教若望保禄二世之类的，这些就是用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约翰。那这边稍微提到一下福音书四本有福音书，这旧约呢分为福音、历史、书信以及这个启示录。那福音书，对，这是认识福音书，认识福音书。好，那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它的内容就是神将他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为付上罪的赎价，使一切信的人都可以罪得赦免并得永生，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有四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然后了解福音的性质，就是约翰耶稣基督的福音、神恩惠的福音、永平安的福音跟永远的福音。福音书又分成两种，马太、马可、路加称为对观福音。为什么是对观呢？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内容很相似，就好像三个人在看同一件事情，所以你会互相的参考，也称为福类福音。这福类福音不是说像画符一样，而是说这个符合类似的意思，所以这边看到有三本是很类似的。然后马太重点在强调主耶稣是弥赛亚，他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的经文去强调主耶稣就是弥赛亚，那弥赛亚又是犹大的狮子， 的这个眼光，强调的是由狮子象征是狮子。然后呢，这个马可呢强调的是主耶稣是仆人的身份，他对象是罗马人。马可本身也是马可这个名字也是罗马的名字，所以呢，他强调的要对罗马人所讲的。他强调主耶稣风尘仆仆将神的信息传递出去，所以呢，这个代表性的性质象征是牛，所以主耶稣是仆人。接着路加福音呢，他是一位医生，刚刚有提到过很多次，他强调的主耶稣是真的降世为人的一位救主，他象征就是主耶稣是人的身份。然后第四本呢，就是补充福音，他是因为他不断的强调要大家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那位创世就有的那一位神的道降世为人。历史书呢，是强调了教会历史的见证，当我们看历史书就看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子广传出去哦。然后也称为，有人也称为使徒行传为圣灵行传，因为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是圣灵在其中的引导。就像保罗他一心想要将福音传给小亚细亚，但是呢在梦中呢有马其顿人的呼召，于是呢就改变方向往西方的地方去传递。所以这里面就看到圣灵有许多的事情上面来去引导这个福音的广传。它特色呢是当时的福音传向埃及和东方，主要是西方的这个前进哦。从耶路撒冷传到当时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的一个经过，不是每个使徒的行动都记录下来，但是两个重要的就是彼得和保罗为中心。这边讲到福音书之间与使徒行传之间的关系，福音书讲到耶稣基督，使徒行传讲的是他的门徒，福音的起源，使徒行传讲的是教会的起源，福音书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门徒传的呢当然就是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那有人说福音书是神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使徒行传是如何让基督门徒将自己的肉身放下成为神道的工具。接着书信有27卷，其中有新约27卷有21卷是书信，说是书信的就真的是他们写给人的一个书信，然后被当时所传送认为这是圣洁的信书信，所以才收录在圣经里面。那有13卷是保罗写的，保罗通常都直接写说我是写给哪一个教会，或者是写给哪一个个人，提摩太提多书。那所以有一些区别哦。那主体都是有问候，有主体，有结尾。那这边刚有提到过说他讲出来的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保罗书信有几种分类哦，一种是年代分类法，就少在罗马被囚之前所写的书信，像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之类，后来被囚的时候叫做监狱书信，叫罗马被囚之后被囚之后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那性质上呢也有分为旅途书信、监狱书信跟教牧书信，就是它的内容性质的分类。那还有就是篇幅，就是越长的越摆在越前面，所以这是新约圣经的编排法，它不是按照时间也不是按照内容，它按照篇幅，最长的在前面罗马书，最短的腓利门书在最后面。还有这受信分类法，就是教会的书信跟个人的书信。而接下来就是一般的书信，除了保罗之外呢，有许多非保罗所写的，有人称为非保罗书信，或者称为一般书信，一般都叫一般的书信啊。那这占了有10%的比例。那启示录呢，作者是使徒约翰，也一般称为这是最后的一本，最晚写成的一本书卷了。他是在拔摩海岛，当时在爱琴海的拔摩，他那个时候使徒约翰是使徒里面最后一位被主接去的，所以他在当时呢在放逐的时候写出来神对他的启示。那里面有很特殊的讲到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大量采用象征性的写法，所以我们启示录很难用这个字面上解释，要表达它的内 象征的意义。那王牧师也特别强调说，在天上敬拜的情景对我们信徒的敬拜有很大的帮助。那很多特殊的数字3、7、12讲到了这些表达的启示录的一些特色，它不只是讲数字，还有讲其中的意义在当中。好，那我们就大概上的内容都讲完了。那再一次的跟大家提醒，我们这次的新约读经呢有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教会也同时在推动，我们萧牧师也推动我们读经灵修的计划，就常在主里。他也在从明天开始呢，也会跟大家分享灵修的资料。所以大家在按照读经班的进度，一天读一章，读完之后呢，有萧牧师所写的这个灵修资料，然后我们可以做参考。那这边有几个方法，跟大家建议大家灵修的生活，在一开始要唱诗，让我们的心灵唤醒起来，去向神敞开，然后要祷告。这边有个强调，没有祷告不要急着读经，你的灵必须要有所预备。接着你要读经，要真的认经，认真的去读，不是只是像经书一样只读字不知道意思，要真正去了解。如果能够将它读出来，或许是有办对更有帮助的。然后读完以后，你要默想这句话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神怎么借着这节经文对我们说话。然后你有教会预备的灵修小本，也就是萧牧师所写的，那他也特别强调，没有读经不要读灵修小品，神的话永远是最重要的。接着呢，你可以从其中挑一节两节当做自己反复思想，然后有再一次的祷告，希望我们不只是读经，还能够活出神的话语来。接着呢，我们跟家人分享，在肢体生活上能够建立起来，然后呢，建造我们借着主日学，在礼拜天的时候借着主日学再次的思想，你会发现呢，或许你在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经由这个主日学我们再次的复习。那不好意思拖延了一些时间，但是很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读经班，认真的读经，跟弟兄姐妹一起合作。我们借着萧牧师所写的常在主里的灵修计划，我们一起在新约里面更蒙造就。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思想神的话语，看到新约的建立是何等的蒙神的恩福。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从之后新约的读经班的灵修计划里面，常在主里灵修计划里面蒙神使用，更多的来认识得着神的心意。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我们也要借着主餐来纪念主，也求主让我们全心全人都能够归向你，蒙你喜悦。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生快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